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
今日读经是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
在教会圣经新约的四百二十六页。
在教会圣经新约的四百一十二页。
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
约翰一书五章一到第十二节。
请大家听我读。
请大家听我读。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是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下面的时间交给徐牧师。
下面的时间交给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过去两个多月，我们一段一段查考约翰一书。
过去两个几月，我们一段一段地查考约翰一书。
相信大家对这卷书的几点特色已经有了基本的印象。
相信大家对这几卷书的几个特色都已经有了基本的印象。
比如约翰一书强调神就是光。
比如约翰一书强调神就是光。
说真正属神的人必定与神相交。
讲真正属神的人必定与神相交。
必定行在光明中，也住在光明中。
必定行在光明中，亦都住在光明中。
同时这卷书一再重复强调用三个检验来鉴定一个人的信仰。
还有在这一卷书一再重复强调用三个检验来到去鉴定一个人的信仰。
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检验吗？
记不记得第一个是检验呢？
真理的检验。
真理的检验，
看一个人是否真正认耶稣是神，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看一个人是否真正认识耶稣是神，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第二是什么检验？
第二是什么检验呢？
顺服的检验。
顺服的检验，
看一个人是否在平日生活当中对圣经的教导真的有顺服的态度，会有心照着去做。
看一个人是否在平日的生活中对圣经的教导真的有顺服的态度，有心照着去做。
第三是什么检验？
第三是什么检验？
相爱的检验。
相爱的检验。
看一个人是否有真诚的心与主内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看一个人是否有真诚的心同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我们今天看的是五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五章一到十二节。
我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大纲。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简单的大纲。
一到三节再一次提到了三个检验。
一到三节是再一次提到三个检验，
而且显出这三个检验紧密连接，息息相关。
显出这三个检验是很紧密连接和息息相关的。
四到五节的重点是胜过世界。
第四到五节的重点是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这句话一共讲了三次。
胜过世界这句说话一共讲了三次。
六到八节讲的是神要我们相信的见证。
六到八节讲的是神要我们相信的见证，
讲了三方面，
讲了三方面。
九到十二节讲的是我们应该相信这些见证的三方面的原因。
第九到第十二节讲的呢，就是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些见证三方面的原因。
所以这个大纲的每一段都有一个三，
所以呢这个大纲每一段都有一个三。
我想这不一定是约翰故意安排的。
那我想一个是不一定是约翰故意的安排，
只是我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来整理，我想可以帮助大家很快的就对这一段的大纲和重点有清楚的印象。
只是我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好帮助大家呢很快就对这一大段的大纲和重点有个清晰的印象。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把重点放在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胜过世界。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将重点放在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胜过世界里面。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第四节一开始的因为是跟第三节相连的。
不过我们需要先注意的呢，就是第四节一开始的因为是跟第三节相连的。
前三节讲的三个检验包括了遵守神的命令。
前三节讲的三个检验呢，包括遵守神的命令。
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然后就接下来是第四节一开始的因为，
然后就是接下来的第四节一开始的因为。
也就是说从第三节的末了到第四节所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
亦都就是说在第三节的末了到第四节所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
在一般人想要遵守神的命令一定是很困难的，
在一般人想要遵守神的命令一定是很困难的。
但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神的诫命并不难守。
但是对于属神来讲，他们会发现神的诫命其实并不难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好，谈到胜过世界，我们以前讲过在新约圣经原文里面，世界这个希腊字有多方面的意义。
在讲到胜过世界，我们以前讲过在新约圣经原文里面，世界这个希腊字在原文里面有多重的意义。
有的时候是指的是宇宙或者是地球的大地，没有什么负面的意义，是中性的。
有时候指的是宇宙啊、地球或者是大地，并没有一些负面的意思，而且还是中性的。
有的时候世界指的是世人，
有的时候世界指的是世人。
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有时候世界指的是世人，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里的世人原文就是世界，也没有负面的意思。
那里的世人原文就是世界，亦都没有负面的意思。
但是在有些经文里面，世界指的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体系。
但是在有些经文里面呢，世界指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一个体系。
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譬如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
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那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胜过世界的时候，世界很显然指的就是这个与神的心意相抵触，甚至与神为敌的世俗体系。
约翰一书第五章这里讲到胜过世界的时候，世界很明显就是指和神心意相抵触，甚至与神为敌的世俗化体系。
所以为什么一般人会认为遵守神的命令是困难的呢？
所以为什么一般人会认为遵守神的命令是困难的呢？
是因为他们活在世界之中，也深受世界的影响。
是因为他们活在世界之中，也都深受世界的影响。
那么根据约翰一书第五章，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遵守神的命令并不是困难的呢？
那为什么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为什么基督对于基督徒来说遵守神的命令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呢？
是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就是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好，我们现在把这段经文的逻辑性的道理给弄清楚了。
好，我们现在就将这个经文的逻辑性的道理就先搞清楚先。
接下来非常值得问，这真的会是基督徒可以亲身经历的生活体验吗？
跟着下来值得问的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可以亲身经历到的生活体验呢？
我们真的会经历到胜过世界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感受到胜过世界呢？
真的会打从心里感受到神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吗？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心里面感受到神的命令并不是那么难守的呢？
这是我希望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一同思想的。
这个是我希望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可以同大家一起思想的。
我会从几方面来思想世界如何会让人觉得遵守神的命令是困难的。
我会从几方面来到去思想世界怎样令到人觉得遵守神的命令是困难的。
我想第一大方面会让我们觉得难以遵守神命令的原因是世界里面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
我想在第一大方面会令我们觉得难以遵守神命令的原因是世界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
20多年前我和我好太太在一家大的电脑公司工作的时候，向一些同事们传福音。
在20多年前我和我的好太太在加州一间大的电脑公司工作的时候，向一些同事们传福音。
当时有一位同事啊，很一边委婉的拒绝我们，一边又很诚实的这样对我们说。
当时有一位同事就一边很委婉地拒绝我们，一边就很诚实地跟我们讲，
他说，你们不觉得你们基督徒过的日子很单调很可怜吗？
他说，你不觉得基督徒过的日子很单调很可怜吗？
礼拜五晚上去教会，礼拜天早上又得去教会，
礼拜五夜晚去教会，星期日又要去教会。
你看看我和我的朋友们每个周末多快乐。
你看我和我的朋友每个周末几开心。
礼拜五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先有个 party， 然后再打个通宵麻将。
星期五夜晚大家先有个 party， 再打个通宵麻将。
礼拜六或礼拜天我们又可以去海边玩水，多充实快乐。
然后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再去海边游水，几充实快乐呢？
老实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的确曾经感叹过，哎呀，怎么信主之后失去了信主之前的很多快乐呢？
老实讲，我刚信主的时候的确曾经感叹过，为什么信了主之后会突然之间失去了信主之前很多的快乐呢？
我的确还被世界许多的事情给吸引，
我的确还是被很多世界的事情去吸引。
我也的确曾经感觉过信耶稣带给了我一些我并不喜欢有的限制，
也都曾经感觉到信耶稣带给我一些我并不喜欢有的限制。
有那样的感觉的时候啊，顺服神就感到很勉强。
有这样感觉的时候就顺服神真的很勉强。
除了在玩乐方面有一些挣扎之外，在金钱奉献上我也有挣扎的经验。
除了在玩乐方面我经历一些挣扎之外，在金钱奉献上面也都有挣扎的经验。
信主之后第一次金钱奉献，那有的挣扎那就不用说了。
信主之后第一次奉献金钱的时候，那就真的不用讲了。
在我信主2-3年之后，还有一次经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我信主2-3年之后，还有一次经验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想有些人听我讲过这件事。
我想有些人都听过我讲这件事。
有一个星期五，公司一位同事想要买音响。
有一个星期五呢，公司的同事就想买一个音响。
他自己已经去看过好多次，已经挑中几套了。
他就已经看过好几次，也都选了好几套了。
他那天请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陪他去帮忙做决定。
那天他就请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就陪他去帮他做决定。
我平常是省吃俭用，从来没有想过要买音响。
咁我平时就悭食悭住，就冇谂过要买音响噶啦。
可那天陪人去看，哎呀，就心动了。
咁嗰日陪人去睇，咁就心动啊！
看了半天，看中一套1700块的。
睇一半日就睇中咗一套1700蚊嘅。
回到公司后，哇，越想那个买的欲望就越强烈。
咁翻到公司之后咧，就想买嘅愿望就越嚟越强烈啦。
回家以后，我就成功地说服了我太太。
咁翻去屋企之后，就成功咁样说服咗我太太。
那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啦，下个礼拜一一去啊，一下班就把它买回家。
咁就落咗决定，就下个星期一收工即刻将佢买翻屋企。
没想到主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很惊慌地发现神一直在我心中催逼提醒我。
但系就冇谂到咧，嗰日喺主日去到教会崇拜嗰阵时咧，我就好惊慌咁样发现神一直喺我心里边提醒。
那时候我们教会在洛杉矶地区植的第三个堂，仍然在为建堂基金筹款。
我哋教会喺洛杉矶嘅地区里边嘅第三个堂咧，仍然系为呢个建堂嘅基金筹款。
神催逼我不要买音响，要把那笔钱拿去奉献出来。
咁神就喺度催逼我，叫我唔好买呢个音响，将呢个钱就捐出嚟。
在那时候，我和我太太早已经习惯超过十一奉献了。
喺嗰个时候，我同我太太平常已经超过咗十一奉献噶啦。
而且还在教会的内外为很多其他的需要做额外的奉献。
亦都喺教会嘅内外为好多第二啲嘅需要做额外嘅奉献。
而为那个第三个堂的建堂需要，也已经奉献过一笔钱了。
在为那第三个堂的建堂呢，其实也都奉献了一笔钱了。
那天神是清楚地感动我。
那一天呢，虽然神是很清楚地感动我，
但我一时之间觉得非常难顺服。
但我一时之间觉得非常之难顺服，
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心已经被那套音响深深地吸引。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被那套音响深深地吸引。
我已经太想要得到它了，
我已经太想要得到它了。
所以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拦住我们顺服神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被世界里面的一些事情给吸引。
从这个实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拦了我们顺服神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让我们被世界里面的一些东西去吸引住。
想看看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被各样的欲望牵着走。
想想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的人真的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去牵着走，
也的确有很多欲很多享受，很多东西真的很吸引人，
真的有很多享受，很多东西真的很吸引人的。
约翰一书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约翰一书说，凡从神生的就是胜过世界。
他们会发现神的诫命并不难守，
他们会发现神的诫命并不难守。
这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呢？
神要我不买音响，
神要我不买音响。
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件事后来又怎样呢？
那天回家之后，
那天回家之后，
那个主日回家之后，
我主日回家之后，
我就把神放在我心中的感动跟我太太讲。
我就将神放在我心里面的感动跟我太太讲。
然后我们都相信，哎呀，选择顺服神会是最蒙福的一件事。
我们都选择相信信服神是最蒙福的一件事。
我就没有买音响，
那我就没有买音响。
下个主日就把原先要买音响的钱奉献给那间教会建堂。
那下个主日呢，就将原先要买音响的钱就奉献了给那间建堂的费用。
很难吗？
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不难，
其实都不是很难。
蒙福吗？
蒙蒙福呢？
我真的打从心里相信，一个人一生顺服神的引领会是最最蒙福的。
我真的打从心里面相信，一个人一生顺从神的引领是会最受蒙福的。
刚刚讲过那位同事笑我们生活单调，
刚刚讲那位同事笑我们生活单调，
我们自己感觉如此吗？
我们真的感觉是这样吗？
刚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早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已经习惯了。
早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好习惯了。
很习惯每个星期有一个周间的晚上，一定去参加一个祷告会。
习惯了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个周间的夜晚会去参加祷告会。
周末一定去参加一个团契的聚会。
周末就一定会参加一个团契聚会。
周日一定参加主日学和主日崇拜。
周日亦都系一定参加主日学同埋主日崇拜。
这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责任。
呢啲对我嚟讲一啲都唔系责任。
而是看得到，这是对我们心灵健康大有帮助的好习惯。
呢个系对我哋心灵健康系大有帮助嘅好习惯。
这些聚会使我们乐意向神献上，也乐意从神领受恩典。
这个是我们乐意向神献上，也都是乐意从神领受恩典的聚会。
很有意思的是，
很有意思的是，
那位嘲笑我们生活单调的同事后来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教会。
那位嘲笑我们生活单调的同事呢，后来就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后来信了主，
信了主，
自己从此乐此不疲地过和我们一样的生活，
自己从此就乐此不疲咁样过同我哋一样嘅生活。
他们夫妇后来和我们一起配搭，发展福音性的家庭团契，带人信主。
佢哋夫妇后来就同我哋一起配搭，发展福音性嘅家庭团契。
现在还在我们在洛杉矶的教会积极服事。
而家亦都系喺洛杉矶嘅教会里边积极服事。
在他们身上，我们清楚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话是真实可靠的。
咁喺佢哋身上，我哋清楚睇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嘅话系真实可
靠。
约翰一书系真实可靠的。
神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
神嘅命令并唔系难守。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因为凡从神生嘅就胜过世界。
第二方面会让我们觉得难以遵守神命令的原因是世界有一些做法、一些习俗会带给人很大的压力。
第二样。嘅嘢咧就係、是、會令到我哋難以遵守神嘅命令咧，就係、是、世界有一啲作法，有一啲習俗會覺得我哋有好大嘅壓力。
大家想看看，我們的社會當中真的有很多習俗，明明是不好的。
大家諗諗，其實世喺社會當中咧有好多嘅習俗咧，明明就係唔好嘅。
也真的沒什麼道理。
亦都真係冇咩道理。
但是人人都這樣做。
但係人人都係咁做。
你就好像不能不跟，否則壓力就很大。
你好像就不可以不跟，如果不是就压力很大了。
我今年去中国教课。
我今年去中国教课。
课程结束之后，有人带我们到城里去吃饭。
在课程结束之后呢，就有人带我去城里面吃饭。
我在车上听他们说，哎，好多人现在开了帮婴孩洗澡的店。
我在车前面就听他讲呢，好多人就开了一些帮 BB 冲凉的店铺。
我听了很纳闷啊，是在自己家里面不能洗吗？
我听了之后觉得好纳闷啊，
为什么
家里不可以洗呢？
为什么要把小 baby 送到外面的店里去洗澡呢？
为什么要将小 baby 送到外面的店去洗呢？
原来这就是现在的流行。
原来这个就是现在的流行。
那些店里帮小 baby 洗澡还加上按摩。
在那些店里面就帮小 baby 冲凉，还加上按摩。
生意好得不得了。
生意好好。
很多夫妇都是一个月两三次花钱把小 baby 送去洗澡按摩。
有很多夫妇就是、一个月两三次这样洗钱，将 BB 送去冲凉按摩。
听起来很好笑吧？
听起来很好笑。
这就是潮流。
这个就是潮流。
一旦开始了，就一大堆人跟着走，好像不跟不行的。是的。
一开始了就一大堆人跟着走，好像不跟不得这样。
我太太告诉我，还有一位姐妹说，现在国内还有一个新的现象。
我太太讲，听一位姊妹讲，而家喺国内咧，仲有一个新嘅现象。
以前的小学生轮到当值日生的时候，都是自己做清洁。
轮到当值日生咧，都系自己做清洁嘅。
现在是轮到谁都变成是他们的爸妈来学校打扫卫生。
而家系轮到边个咧，都系佢哋嘅爹哋妈咪嚟学校。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啦？
点解搞成咁嘅？
不知道是哪个爸妈先这样做的，真可恶啊！
都唔知边个爹哋妈咪先做啊，真系好可恶啊！
害得别的爸妈都不敢不跟着做，
搞到第二啲爹哋妈咪都唔敢唔跟。
你说这些爸妈真喜欢做这些事吗？
你觉得爹哋妈咪系咪真系中意做呢啲嘢咧？
这样的做法对孩子对爸妈好吗？
呢种嘅做法对孩子对个爹哋妈咪好咩？
明明是不好又没有道理的事情。
明明就系唔好又冇道理嘅嘢。
就是因为已经成为风气了。
就系因为已经成为咗风气。
谁不跟谁就有压力。
边个唔跟咧，就边个都有压力。
这就是潮流和习俗带给人很大的压力。
这个就是潮流同埋习俗带俾人嘅压力。
我二月中跟我在上海的几位亲戚碰了面。
我喺二月中跟我喺上海嘅亲戚就碰面。
我2006年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送他们圣经和福音性的书籍的时候，他们对福音都完全陌生。
在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就送他们福音和福音性的书籍和圣经的时候，他们对福音仍然是完全陌生的。
这次却不一样了。
今次就不一样了。
每一位对福音都已经做过一定程度的探索。
每一位都已经是对福音做过一定程度的探讨。
有的还已经去过教会多次。
有些还已经去过教会很多次。
他们很认真，一直主动问我信仰方面的问题。
他们一直很认真和主动问我信仰方面的问题。
他们说其中一个让他们对于信主有所犹豫的是关于祭祖的事。
他们说其中一个让他们对于信主有所犹豫的就是关于祭祖的事情。
他们怕信了主之后就不能烧纸钱给祖先了。
他们怕自己信了主之后就不可以烧纸钱给祖先了。
我在回答他们问题之前先反问他们。
我在回答他们问题之前就反问他们。
是谁说应该给祖先烧纸钱的？
是谁说要帮祖先烧纸钱的呢？
是谁说烧纸钱会对已经过世的亲人有帮助的？
是谁说烧纸钱对过世的亲人有帮助呢？
他们真是愣了一下。
他们听完之后呆了。
听了之后都同意，谁也没有把握这样做真的有用。
他们听了都同意，就是觉得谁做了都是没有把握这样做是有帮助的。
之所以做，全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做。
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都是这么说。
如果自己不做，心里就很不安，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亲人。
如果自己不做，心里就会觉得很不安，觉得对不起死了的亲人。
其实这种压力是没完没了的。
其实这样的压力是没完没了的。
只要有哪个人说上一句，哎呀，你还需要再多烧点什么。
只要有哪一个人再说，啊，再烧多点。
你还需要再多为死者做些什么？
你还要再为死者做些什么？
你不照着做，你能心安吗？
你不照着做，你可以心安吗？
很可怜啊。
好可怜啊。
几年前我到中国南方一个城市教课。
前几年我到中国南方一个城市度教课。
怎么一个晚上听到好多次放烟火的声音？
一个夜晚就听到好多次放烟花的声音。
我在想，哎，这时候有过什么节吗？
咁我就谂，哎，过咩节呢？
后来才知道，那是最近几年的流行。
咁我先知道这个是最近的流行。
结婚喝喜酒要放烟火。
结婚同埋喜酒要放烟火。
有人过世也要放烟火。
有人过身亦都要放烟花。
照着这样做的人还真多。
照住咁做嘅人亦都系真系好多。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南方的省份流行。
我本来以为这些只是在南方的省份会流行。
这次到了内蒙发现也是一样。
今次到了内蒙呢也都是法国一样。
我在教课的时候刚好有一段经文谈到一些坏的习俗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我在教课的时候刚好就有一段经文讲到一些坏的习俗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那班上的学生都是全职服侍多年的牧者。
咁班上嘅学生都系全职服侍多年嘅牧者。
我就问他们说，有哪些不好的习俗是他们的会友经常在生活当中要面对，会感到有压力的？
咁我就问佢哋，喺生活当中有冇一啲唔好嘅习俗系经常喺生活里面带俾佢同埋会友一定有压力嘅？
我才一问，他们就一下子讲了一大串。
咁我就一问佢哋，一下子就讲咗一大串咯。
啊，那像送红包啊，大家习惯撒谎作假，这些我都系听得懂。
好似俾利是啊，大家习惯咗讲大话同埋作假啊，呢啲我都听得明啊。
还有一大堆他们讲的，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仲有一大堆我听完之后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老实说，很多的习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好。
老实讲，有好多嘅习俗我都系知道唔好嘅。
但是无力改变。
但系无力改变。
无力抗拒。
亦都无力抗拒。
也不敢不从。
亦都不敢不从。
基督徒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活得跟别人不一样吗？
咁基督徒处喺咁样嘅环境里面，可以活得同人哋唔一样咧？
真的能胜过世界吗？
真系可以能胜过世界咩？
好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在回国之前，特别约了我跟他单独交谈。
在好多年前，我哋教会有一个弟兄就在回国之前特别约咗我同佢单独交谈。
他是要回国内的大学去当教授。
他需要回去国内去大学嗰度做教授。
虽然当教授应该是很单纯的环境，
虽然当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
他已经预期到会遭遇很大的压力，
他已经预期到会遭遇到很大的压力，
他很担心自己在压力下会站立 不稳，然后会有所妥协，
他很担心自己在压力之下会站立不稳而有所妥协，
所以他向我寻求建议，
所以他向我寻求建议，
然后也请我为他祷告，
也都请我帮他祷告，
那是几年前的事，
那这个是几年前的事了。
那今年二月我和我太太在上海停留几天，第二天早上就去探访这位弟兄和他太太以及他们新生的宝宝，
而 今年的二月呢，就我和我太太在上海停留了几天，而在第二天的早上就去探访这位弟兄和他的太太，
还有他们新生的宝宝，
还有他们新生的 BB。
那天拜访过后，我和我太太心中都充满了感恩，
在那天拜访之后，我和我太太都充满了感恩。
的确在国内的大学里面依然有很多的事情会对基督徒造成很大的挑战，
在的确在国内的大学里面依然是会有很多的事对基督徒造成了很多不大不小的挑战，
但是从谈话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弟兄站稳了，
但是在谈话当中呢，我就看到这位弟兄是企稳了，
他自己体验到要站稳是可能的，
他自己体验到要企稳其实是可能的，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的，
其实也都并不是那么难的，
当然有一些事情你需要看得开，
当然有些事你需要看得开，
要放得下，要不去计较也不去羡慕，
要放得低不去计较也都不要去羡慕，
但胜过世界是可能的，
但是胜过世界是可能的，
也是会带来更大的平安和喜乐的，
也都是会带来更大的平安和喜乐。
第三方面会让我们觉得难以遵守神命令的原因，是世界有的时候会对我们进行一些直接的逼迫。
第三方面会令我们觉得难以遵守神的命令的原因，是世界会有时候对我们进行一些逼迫。
很多人信主之后都经历到家人因为对信仰还不怎么了解就批评攻击我们，
很多人都经历到信主之后因为家人对信仰还未了解而批评攻击我们，
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就是这样。
当初我开始去查经班的时候爸妈没什么反对，
当初我去查经班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反对，
可是我才刚受洗的那个暑假我妈妈一来美国就多次刁难我，
但是我刚刚受洗的那一个暑假我妈咪一来美国就开始多番地刁难我，
讲一些话让我感到很刺痛，
讲的说话真的令到我觉得很刺痛。
后来我开始工作买了房子，
后来我开始工作也都买了房子，
我妈妈来美国跟我住的时间就比较长，
我妈妈来美国的时间跟我住的时间就比较长，
那管的事情就更多了，
那她管的事情就更多了，
不赞成我花时间去参加教会活动，
不赞成我花时间参加教会活动，
不高兴我家一个礼拜有好几次教会的有好几次教会的聚会，
亦都唔高兴我屋企咧一个星期有好几次教会嘅聚会，
不高兴我们把钱奉献出去却不为自己的家买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添购的东西，
唔高兴我哋将一啲钱去奉献出去，就唔帮自己买一啲佢认为屋企需要添购嘅嘢。
类似的困扰，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
类似的困扰我们很多人都有过了，
但在所有的逼迫当中这算是很轻微的，
但是在所有的逼迫当中这些其实算是很轻微的。
我过去十多年几次去国内教课，班上的学生几乎全都多次因为传福音被抓过打过关过，
在我过去十几年几次去国内教课，在班上面的学生呢几乎是全部是多次因为传福音而被捉过打过亦都是被人运过入监。
最近几年整体的环境应该是好多了，
最近几年的整体环境是好多了，
不过据我所知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情形还是比较紧张的，
不过据我所知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情形亦都是比较紧张的，
那些基督徒所遭受逼迫的程度不是我们这些在北美生活的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那些基督徒在受逼迫的程度不是我们这些北美的在北美生活的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次如果不是安排我去教课的人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在我班上 好几位特别出色的学生都曾经被打得非常非常的凄惨。
如果不是安排我去教书的人告诉我，我都真的不知道我们班上面好几位特别出色的学生是都曾经被打得非常非常的凄惨。
基督徒在严厉的逼迫当中还能够胜过世界吗？
基督徒在严厉的逼迫当中是不是还能够胜过世界呢？
我在那些传道人的身上看到活生生的见证，
我在这些传道人的身上都是活生生的见证。
怕不怕再被抓再被打？
怕不怕被再捉再被人打呢？
怎么会不怕？
怎么会不怕呢？
但是他们做了什么选择？
但是他做了什么选择呢？
还是为了福音把自己摆上了，
仍然是为了福音将自己摆上。
其实现在内蒙一带经济在快速的发展，
其实内蒙一带经济在快速地发展，
像他们这些非常优秀很有才干的人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让自己辉煌腾达的工作。
好像他们这些这么优秀这么有才干的人，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些令到自己辉煌腾达的工作。
以前年轻的时候其实只有自己一个人，
其实年轻的时候他们还是自己一个人，
现在有配偶有小孩啊，
现在又有配偶又有小孩子，
还冒这些代价风险做传道人，值得吗？
也都是冒这些这样的代价和风险去做传道人。
但是在听到神呼召的时候他们还是回应，
但是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回应。
对他们来说神的命令真的不是难守的，
对他们来说神的命令是真的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因为凡从神生的呢就是胜过世界。
我们再想想我们教会常常在祷告中纪念的维吾尔族弟兄阿林，
我们再想想我们教会常常祷告里面纪念的弟兄的维吾尔族弟兄阿林，
他因为向自己的族人传福音被抓重判15年，
他因为向自己的族人传福音而被捉重判15年。
过去这段时间多少教会为他祷告，
过去在有很多教会为他祷告，
但是最近政府重新审判之后还是维持原来的15年。
最近政府重审之后呢仍然是维持原判15年，
这在人看来是多大的打击啊！
这个在人看来是多么大的打击。
我们也确实知道他曾经被打到被紧急送医急救，
我也都是确实这样知道他曾经是被打到要紧急送去医院那里急救。
但他太太最近去探望他的时候阿林怎么说？
但是他太太最近去探望的时候阿林怎么说呢？
他不失喜了，
他不失喜乐，
他认为主也曾经为我们受苦，我们为福音受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认为主也都曾经为我们受苦，我们为福音去受苦又算得什么呢？
基督徒在逼迫当中真的能胜过世界吗？
基督徒在逼迫之中是不是真的能够胜过世界？
读读教会历史，
读下教会的历史，
早期教会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开始就饱受逼迫，
早期基督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开始就饱受逼迫，
多少罗马皇帝一个接一个大规模的逮捕处死基督徒，
有很多很多的罗马皇帝是大规模地逮捕要处死基督徒，
下定决心要把基督教全面性的消灭，
下定决心是想要将基督教全面地毁灭。
所以有多少基督徒在罗马竞技场里被狮子咬死，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有几多基督徒是被在罗马竞技场里面是被狮子咬死的，也都是被绑在柱上面活活地烧死。
你知道这样子一波波的 大逼迫持续了多久吗？
你知道这个这样的一波波的大逼迫是持续了几年呢？
接近300年，
接近300年了。
想看看美国建国至今都还没300年，
想想其实美国建国到现在也都没有300年，
那个逼迫有多长有多惨，
这个逼迫是有几长有几惨。
基督徒能在逼迫当中胜过世界吗？
基督徒是可以在逼迫之中胜过世界吗？
可是有哪位曾经极力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能够想象得到？
他们、有哪一位曾经极力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能够想象得到？
不但基督教没有被他们消灭，
不单止基督教没有被他们消灭，
他们自己之后的罗马皇帝反而信了耶稣，
在他们之后的罗马皇帝反而是信了耶稣，
还把基督教定为全罗马帝国的国教，
也都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所以读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句名言，
所以读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句名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
是什么力量让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还是不放弃信仰？
是这些什么力量令到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仍然是不放弃信仰呢？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要被狮子咬被火烧的时候还是选择信靠顺服神？
是什么力量令到他们要在被狮子咬被火烧的时候仍然是选择信靠耶稣呢？
看起来那些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的领受是与约翰一书第五章一致的。
看来那些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领受的和约翰一书第五章是一致的，
就是神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
就是神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也会有如此大的信心，
我们或者很难想象我们有一天可以有很大的信心，
但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讲的，
但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讲到的。
最后我想请大家再跟着我重新看一次五章一到十二节的大纲。
在最后我想请大家再跟着我重新看一下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的大纲。
一到三节讲到三个检验，
一到三节讲到三个检验，
真理的检验、顺服的检验、相爱的检验，
真理的检验、顺服的检验和相爱的检验，
这三方面密不可分，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
在这三方面就密不可分，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被放在最前面的是信耶稣是基督。
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被放在最最前面的是信耶稣是基督。
四到五节一共讲了三次胜过世界。
在四到五节一共讲了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最后的高峰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一段最后的高峰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强调的是唯有信耶稣能让人胜过世界。
强调的是唯有信耶稣能让人胜过世界。
六到八节讲的是三方面神要我们相信的见证。
在六到八节讲的三方面就是神要我们相信的见证。
而这三方面一同见证的是什么呢？
在这三方面一同见证的是什么呢？
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
就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
九到十二节讲的是提出三方面的原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要相信这些见证。
在第九到第十二节讲的就是提出三方面的原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的见证。
而提出的原因放在最后压轴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而所提出的原因放在最后的压轴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这四段每一段最关键的一句话都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四段每一段最关键的那个说话呢都是耶稣基督，
都在提醒我们信心的重要，
都是在提醒我们信心的重要。
现在请大家再次看一下第四节和第五节。
现在我们再请大家看一下第四节和第五节。
刚刚讲过这边一共三次提到胜过世界，
这边一共三次提到胜过世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的胜过在希腊文圣经的原文里面动词的时态不一样。
这三次的胜过呢其实在圣经希腊原文里面的动词的时态都不一样的。
第一次和第三次是现在式，代表持续在发生的事。
第一次和第三次呢就是现在式，代表的是持续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在原文里面是简单过去式 aorist， 它代表的是一次性已经完成的事。
而第二次是简单的过去式，代表的是已经一次性完成的事情。
至于这个已经一次性完成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圣经学者有很多分析讨论。
至于这个一次性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呢，圣经学者就是有很多的分析讨论。
有的人认为这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救赎的大功。
有人认为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神救赎的大功，
是耶稣基督一次性的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是耶稣基督一次性地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那的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扭转整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性得胜，
咁而的确，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系扭转成个人类历史嘅关键性得胜啦。
有一位叫做 C.H. Dodd 的神学家，他就曾经用了这么一个比方。
有一位神学家 C.H. Dodd 就曾经用过一个咁样嘅比喻。
他说，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胜负是决定在1944年6月6号，也就是所谓的 D-Day 诺曼底登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胜负呢，就是决定于1944年6月6日所谓的 D-Day 的诺曼底登陆。
当那天诺曼底登陆成功的时候，德国就知道大势已去，这场大战已经输了。
在那天诺曼底登陆之后呢，德国就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这场大战就要输了。
可是德国后来都已经宣布投降了，在各地仍然有一些零星的战役持续发生，拖延了一阵子。
但是在德国都已经宣布投降之后呢，在各地仍然有一些零星的战役持续发生，也都拖延了一阵。
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就好像 D-Day 一样，
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就好像 D-Day 一样。
虽然今天基督徒还会在生活当中面对许多小规模的属灵征战，
虽然今日基督徒仲会面对好多小规模的属灵战争，
但是整个大战的胜负已经决定了。
但是整个大战的胜负已经定了。
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边讲的一次性的得胜，好，这是第一种看法。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一次性的得胜是一种看法。
不过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第四节的第二句话很清楚讲的是，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不过另一些学者就认为，第四节的第二句话呢，就很清楚地讲，是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他们认为那个一次性已经发生的得胜，指的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那一刻。
所以他们认为在那个一次性已经发生的得胜呢，指的就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那一刻开始。
那从经文来看，这个看法当然是有根据的。
那从经文本身来看，这个方法也都是有根据的。
不过不少的学者认为，最好的一个理解是把这两个看法融合在一起。
不过就有很多的学者认为，最好一个的理解就是将这两个想法融合起来。
也就是说，是谁带来关键性的得胜呢？
也都是说，是边个带来关键性的得胜呢？
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那么这个关键性的得胜是什么时候在我们个人身上产生果效的呢？
那这个关键性的得胜是什么时候在我们个人身上发生果效的呢？
是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主的那时候。
就是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
从接下来的第五节来看，这样子一个解释的确是最完善最好的解释。
接下来的第五节来看，这个这样的解释呢，就是最完善最好的解释了。
好，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过去一次性完成的得胜指的是什么？
好了，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过去一次性的得胜是什么了。
让我们再次注意另外两个现在式的得胜。
等我们再次去注意另外两个现在式的得胜。
这两句现代式的得胜提醒我们。
这两句现在式的得胜提醒我们。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在每天生活当中持续要面对的挑战。
这个是我们每日生活中持续要面对的挑战。
除了过去一次性的得胜之外，还有现在每天要去得到的胜利。
除了过去一次性的得胜之外，现在也是每日由我们需要去得到的胜利。
能不能得胜？
能不能够得胜呢？
大家说能不能得胜？
大家说能不能
为什么能够得胜？
为什么能够得胜？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神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
如何得胜？
如何得胜呢？
靠着坚定相信耶稣基督。
靠着坚定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因为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不是那个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这首歌的这个节拍有点小小的挑战，但是大家跟应该没问题。
这首歌的节拍有小小的挑战，但是大家去跟应该没问题。
我曾听过一故事，救主如何有天降临，他曾舍命在加略山顶，为救我这罪人。我听到他在呻吟，流出宝血赎我罪行，我即刻悔改归向神，他是我大的神。靠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得胜。他曾在世行其事，显出他的医治大能。他是瘸腿的跳摇行走，为瞎也能看见。我呼求他主耶稣，来医治我破碎心灵。主听我祈求，前来救我，是我大的神。靠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得胜。我深知主在天家，为我预备荣耀住处。遥远望见那明亮彼岸，黄金季节雨城，好像听见众天使仍旧高唱救恩故事。到那日我必在那边同唱得盛开。我们一同起立。靠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有副歌。靠主耶稣，靠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 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有副歌英文 Oh victory in JesusOh, victory in Jesus, my Savior forever. He sought me and bought me with His redeeming blood. He loved me ere I knew Him, and all my love is due Him. He plunged me to victory,Beneath the cleansing 副歌中文靠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的生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恳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
恳求主去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坚定的来相信耶稣基督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坚定地相信耶稣
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能够亲身经历到
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今生能够亲身这样感受
靠着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
靠着坚定的信心
神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
神的命令并不是难走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因为凡从神生的一定胜过世界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